之前最早是在这个今年的上海的那个游戏开发者大会上，我做了一次，是说演讲。那当时下来的话，很多其他公司的一些人都表现出对这个技术的一些好奇和兴趣，我们也一直交流到今天。那今天的话是说再把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和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说起游戏地图生成，它有它的理论体系，有它的操作方法，有它的注意事项。你们想让我在短短的这个1个小时之内讲完是不太可能的，我只能稍微就是说介绍一下现在的大概流行的方法有哪些。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创新主要有哪几点？以后它发展的方向可能会是哪一些？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林伟，大家可以叫我小林子，这个道上朋友错爱，管我叫一声林大爷，简称林爷。我的英文名是达爷林，就是林大爷倒过来讲，简称达林，所以你们可以叫我林爷或者达林。我今年的年纪是19岁啊，大家知道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写程序经常用16进制表示里面的各种操作数据，所以我的年龄也是用16进制进行诠释的。那我的这个座右铭叫做"办公室就是我的家，电脑爱我，我爱他"。我记得进公司第一年的时候，我交上去的年终总结写了1句话。我是公司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的老大看了以后，只回了我一句：“你是公司一片瓦，搬到哪里哪里垮。”行，那在讲之前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地图生成这样一个方法的，是说在很多游戏里边都经常可以看得见，比如说最早的红警，对吧？红警有地图生成，然后那个Diablo 2，一和二都有自动地图生成，还有那个一个骑士到处走的那个，是叫啥游戏？我一分钟想不起来。对，那这个大家说起来的话是说，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是说一些误区吧，主要总结了一下有下面5个，一般是说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局域网游戏，只适合10人以内的一个游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就说这个，比如说 MMORPG 啊这样的游戏，它很多场景，比如说我100个人就在这个场景里面，这个场景不可能变的。为什么不可能变？我来一个人。上一个人还没退出，要等上一个人退出，总有一个人那个场景里边，总有1到2个人，我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去改他呢？但是这个随着副本系统出现以后，这个 MMO 的自动地图生成是说有了很大的一个发挥。一般副本在 MMO 里边都是10人以内的，是说玩家，还有这个他们也会觉得，如果只用在副本上的话。可能用处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就有人讲我的游戏我就不打算设计副本，你这个自动生成对我来讲也没用，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因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除去给玩家增加副本乐趣以外，它更多的是，比如说，当你美术，大家知道美术设计一个场景的这个工期是很复杂的，策划要给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然后是原画要出一个草图吧，出了草图以后的话，这个场景再来加工。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是说在这方面的应用可以让场景在开始制作之前就已经生成了一个初模。在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制作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用这样一个技术。你可以在以最快的时间内生成一大批触摸，然后再由场景的美术具体来编辑，这样可以提高很好的提高 游戏开发的一个效率。第二个误区叫做自动地图生成效果不行，不如手工。对，这必须的，肯定比不上手工，它完全不可能把人给代替掉，但它只能说我弥补人的一些，是说在体力上的一些不足，但细节是永远只能接近，但是不可能代替人的一个效果。第三是使用自动地图生成，需要大量改动游戏引擎，还有它的这个制作方式，这是传统的一些地图生成，是说需要你的地下的树，还有河流，必须是可拼接的，对吧？一块一块的，必须是要是可拼接的。那我的游戏，如果我的游戏是整个场景一大片的做出来，我本来就拆不了一块一块一块，那怎么使用这个自动地图生成呢？对。在这里，我们提出的方法是和引擎具体和引擎是没有关系的，和你的游戏的具体的一个制作方式也是没有关系的。第四个，我们的游戏已经开始开发了，未来来不及使用该技术。对，或许是对的，他这样子一个说法，只是说是说，有了这个东西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一个是说对游戏，很致命或者说改进很大的一个东西，只能说是说，它能够让你的游戏更有乐趣玩起来，但是并不能在根本的玩法上，是说导致一些是说一些关键的一些改变。该算法不太科学，我没见过哪个网络游戏用。的确，这个算法现在就说自动地图生成，不光是说今天讲到的算法，包括所有自动地图生成，我们看见的都是局域网游戏用的比较多，红警、Diablo，对吧？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是说没见到哪个网络游戏在使用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公司出的游戏，很快即将出的游戏即将使用该技术。大家不久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内容简介。对，那今天的是说主要是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会讲明怎么样生成一张游戏的简易的游戏的概略图，就是说地图、初稿地图。第二部分我会讲怎么利用这张初稿地图生成一个游戏的场景模型，导出游戏的场景模型。第三部分会说到怎么在这个场景模型上添加游戏要素，比如说 NPC，比如说 BOSS，或者说那些花草树木的一些修饰啊，怎么样做到一个游戏的平衡，要最终导出一个完整的关卡。这就是今天这个PPT 的一个内容。我们的这个就这个算法的主要的一些特点是说，根据策划给定的一些参数，生成自然状态的山谷、峡谷或者说山洞，及它们的模型，还有里边的怪物，对吧？添加各种游戏要素，比如宝箱啊、门啊、隐藏门啊。自动导出模型和纹理对，这是它导出的主要部分。而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每次只需要传送种子就行了，服务器不需要每次把这个就说生成的这个地图让客户端去 download 的，不需要。服务端只需要把种子和一系列参数给客户端，让客户端用很短的时间内生成出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来。那主要的作用就是两个：降低制作成本，大量的一些初期制作可以通过自动化来做，来完成；增加游戏的乐趣，不要让玩家觉得千篇一律。 最早的，哎，喂，喂，没电，喂，喂。喂，喂，不行，不行，不行。喂，喂。这样，这样。
那就放那个。
喂，喂。啊，那这个接下来的，哇塞，这个回音太厉害。算了。喂，那接下来的话是说，得回顾一下地图自动生成的一个历史了。早期的红色景，算了，我还是用嘴讲吧。是说，那这个最早的当然就是这个我们见到的这个，红色警戒了。但是红色警戒玩过的人都知道，它生成的那个地图基本上你是看不下去的。怎么说呢？它要不就是一片矿在左上角，或者说要不就一片浮水在右下角，你基本上看上去就很机械的一个地图生成。直到 Diablo 一，我们可以稍微看得下去的自动地图。真很看得下去的，其实是在 Diablo 二出来了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些啊，比如说比较绚丽的沙漠啊，自动生成的沙漠。比如说它有5个房间，1、2、3、4、5。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是5、4、3、2、1，第二次进去的时候是1、2、3、4、5，第三次又是2、3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啊，经常常见的一些模式，又或者说那个，它中间有一块固定区域，然后东南西北各8个出口，每一个出口第一次是1、2、3、4、5、6、7、8，第二次是8、7、6、5、4、3、2、1，比如说诸如此类的，又或者是那个它两边是固定的，但是中间是随机的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一些 Diablo 的一些地图的一些模式。还有一些这个，其实不管是 Diablo 还是这个红警，他们的祖先是哪一个呢？他们的爹是哪一个呢？他们爹叫做自动迷宫生存算法，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这是最早的地下城生成算法，是说地下城游戏的一个自动地图生成算法的一个演示，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几个参数，宽度、高度、房间的个数，然后其他一些。对，这个长条代表通路，然后这种矩形代表一个房间，然后这种代表一道门，对。这是同样的生成，是说参数生成的一个地下城的一个地图，再生成一次，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啊，它也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张地图了。这就是最早期的，根据最早期的迷宫生成算法演变而来的，这个叫做地下城的地图生成系统。它大概的一个原理是干嘛呢？它大概的一个原理是很简单的，就三步：第一步，随机取一点，随机向一个方向前进，它有30%的可能性改变自己的方向。一旦碰到边框或者碰到其他点，结束，然后再找一点往前走， 再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然后再找一点，但一定步骤以后，你就会看见很多路，很多通路。然后的话，迭代消除，怎么个迭代消除呢？把单向连通的节点，比如说这一块，这一块，其实它只有下面连通，对吧？它是单向连通的，把这种单向连通的节点给删除。第一遍扫描删除第一批，再删除第二批，再删除第三批。那这样本来是比如说一根树枝，它有很多枝叶，乱七八糟的枝叶，这样子一过滤以后，这根树枝就只有主干了，对吧？其他一些类似杂音一样的东西都被你消除掉，那就会形成这个左右两幅图里边除去房间的部分。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迷宫生成，在它的基础之上放置房间。怎么放置房间呢？从地图的每个格子，从左上到右下依次打分，覆盖到没有覆盖到路的加十分，如果临街和路刚好临街上的，就说类似这种，类似这种和路面刚好临街上的加十分，和路面重合的减五十分。这回音好像太快了。每个格子依次打分，如果和路面临街的，那么加十分，加三十分；如果那个没有挨到路面的，那分数不变；如果覆盖到路面的，减五十分；如果覆盖到其他房间的，减一百分。就是说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最后浏览了一遍以后，然后那个它临街的路面越多，加的分是越多的，对吧？比如说这间房间它临街的路面有三格，那就加了三次三十分，它的分数是比较多的，放在这个位置的房间是比较有利的。最后经过一次扫描以后，你就可能这个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恰当的一个放置房间的地方，把房间给放置上去。这就是最早期的迷宫生成，或者说地下城生成，地下城游戏的地图生成。技术对比哈，其实 Diablo 的一些技术多半基于这种技术之前技术的一些变种。那对比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技术适用的毕竟是以 2D 游戏为主的游戏，它很难被 3D 化。为什么呢？它需要地图的图源可以拼接，对吧？你们看这种都是一个一个的格子 pair 嘛。当我们在游戏里边要用到的话，我必须让美术制作的时候就必须一块草地，然后草地的边缘，然后草地和其他地过度的拼接的那些东西，墙的几种拐角之间的拼接的一些方法，就必须来制定这样一些规则。但现在 3D 游戏制作的基本上是以整图为单位进行制作的，谁如果再让美术来精准的把握这个拼接可不可以拼接，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传统的技术更适用于 2D 游戏，而对 3D 游戏来讲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技术的话，是更加接近仿真自然，模仿自然状态的各种要素来进行一个模拟。传统的技术需要大量的一个图源单元进行拼接，那新的技术是不需要图源的，全部图源都是自己生成。你可以提供一些固定的更好，但是没有固定的情况下，它可以把地图的主体全部生成出来。好，设计过程，这个新的这个游戏地图生成可以用这张图简单的描述一下。三个 核心环节，叫做地图化、自然化、游戏化。地图化是把策划的参数分解处理，然后最后输出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原地图，一个叫做路径图。那原地图呢，经过这个自然化以后，它就可以导出模型，原模型、纹理图、关照图。然后这些有了模型，再有了这个通路图以后，再经过游戏化，它就可以被放置敌人、放置 NPC、 放置 BOSS、 放置奖励，最终形成一个关卡。这是这个系统的简单的一个原理。有一个 demo， 左边这张图叫做原地图，就是地图化生成一张原地图，右边是根据原地图导出的一个模型，没有带纹理的一个。喂，哪个有线吗？喂，是说啊，左边的这张图策划是根据策划的参数第一步生成的一个触摸，再根据这个一些地图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地理信息方面的一些配置，可以导出右边的一个模型。这是简单的一个 demo 啊，肯定不如手工了，它不可能完全代替美术，产生是说很精细的户外地图。好，第一部分叫做这个地图化算法。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算法呢？现在有很多迷宫生成算法，就如刚才说的，自动找一个点，然后朝某一个方向前进几步，对吧？然后，但大都不适合自然地貌的一个生成。也就是说，这个自然地貌的生成，现在的研究，整个业内的一个研究是少之又少，很难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参考。那这个说简单一点，我们的这个原地图，就是这张图是怎么样生成，左面这张图是怎么样生成。先根据是说给定的长宽，创建一个二维数组，将数组中的所有元素设置成墙，然后在该数组中若干位置设置成地面。就这张图可以看出来，墙是井号，地面是句号。地面的砖块数除以数组的面积就是密度，就说是给定一个参数叫做密度，我给你密度是多少，然后它就是去挖大概这么多块一个随机的一个，把这些墙挖成地面，在给定面积以密度下计算需要多少个随机的一个地面。这就是地图化的初始的一个效果，这最简单的第一步了。它的结果得到的结果就是右边这幅图。那你可能会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这是我们想要的地图吗？啊，其实只需要稍加修改，它马上就可以大变样一下。方法叫做细胞自动机。浏览数组中每个格子，统计当前格子周围八个格子墙的数量，如果墙的数量小于 x 值，那就把当前的格子设置成地面，如果墙的数量大于 y 值，那就把它设置成墙，否则保持不变。实际生成中我们取4和5 4-5 这样子一个模型，就是说当它小于4，周围的墙，周围的八块墙如果统计一下有多少块，如果小于4块，那就把它设置成地面。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我都是地面的情况下，有那么几块墙，这样统计出来，它周围的点一统计，哎，这个墙的数量太少了，这些墙就会被抹掉，对吧？当这些墙的数量大于5的话，周围的墙的数量大于5的话，就把这一块设置成这个 墙，就周围很多墙了，你把它挖空一块，它可能又会被填平。这个叫细胞自动机，最终我们看起来是这个看起来稍微自然一点的一个效果，就是右边的图。右边的图是从左边这个图用细胞自动机4到5的模型得到的，它能让我们的这些区域，就说进行一点，是说整合也好，或者说光滑平滑也好，能让我们看起来更加自然一些。那这个细胞自动机的是说，经过多次处理以后，我们得到了6块区域。这块，下面一点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就一下。那其实这个地图化的一个剩下的一个工作，就把这6个区域连接起来就 OK 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你策划还有一些固定的区域，在这个关卡里边有一些固定的区域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候加进去。比如说我在最后有一个固定的 BOSS， 或者说在东边有一个固定的宝箱，都在这个时候可以加进去。怎么把这些区域已经生成的区域连接起来呢？如何将随机的点连接起来？下面探讨这个问题。左边是一些随机的点，右边是它们连接了以后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根据一个 PKU 的一个试题，它叫做就是说这个，他说一个星球啊，一个星系里边有若干星球，然后，每2颗行星之间随机产生一条通道，来决定是否可以是说行驶，人类的飞船是否可以行驶，这是按照他的说法，说2颗星球之间随机产生一条连接，这是3D 的情况。我们看一下，按照他的说法是说，我任意连接随机的2个节点，连接下来的情况是我们右面的图，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这是一个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我用40%的概率随机的连接2个点，得到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看起来更自然一些呢？怎么样能让它看着是说更符合一些自然状态的一些情况呢？那其实只要再稍加修改一下，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叫做自然连通图。首先它有2个定义哈，一个定义叫将所有节点连接起来并且没有环路的图，我们称之为完备迷宫图，叫 perfect maze。这是这个。这最早的迷宫图的一个定义。那这个模仿自然状态连接的完备迷宫图，我们称之为自然连通图，就是说它没有环路的，但是它又是很接近自然状态的一个连通图。重要的一个过程就在于它的一个判定两点之间能不能连接。它有3个方法进行判定，如果2个点处于同一个集合，则不能相连；如果两点覆盖到另外一点，则不能相连；如果两点的连线覆盖到另外一个点，它们是不能相连的。如果两个点的这个连线交叉到已有的这个连线，它们也是不能相连的。行，那这个算法有5个部分，每个独立的节点算作一个独立的集合。首先，其次计算所有能够连接的点和它们之间的距离，能够连接的点用前面的方法进行判断，在距离最短的备选边中选取一条最短的，就是我们能够连接的这些边里面选一条最短的，把它们连接起来，并且归并这2个集合。一直重复第二步，重复到第二步，重复到第二步，直到最终场景里边只有一个集合为止，整个地图就连起来了。 用刚才的方法，我们得到这个类似的一个图，类似的一个效果图。它的接点数是说左边的要多一点，右边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倾向于把临近的点连接起来，对吧？它大概的一个效果就像竹子开花节节高一样的，它一点一点的生长出来，对吧？最终的结果是没有环路的，这完备迷宫图。这就是说我们连接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有很多技巧可以去优化它了，比如说我们找边的时候不一定找最短的边，而是找较短的一条，就是短的边里边都比较短的边里边随机选一条较短的边。这样的话在这个图里边，比如说这个28号节点啊，或者说这边吧，6号节点，第一次连的是2，第二次它可能去连3，再由3去连2，对吧？就每次不一定找最短的边，而是找短边里面较短的一条，随机的一条较短的边。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张地图。如果再把这两个结果合并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有环路的图，对吧？就它的骨架其实是不变的，大的骨架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就为这个地图增加了很多环路。然后第三个技巧叫给定预设点，就是根据策划的一些意愿设定一些预设的入口，或者说是说一些边界，一些宝箱。对，每次围绕预设点生成 N 个节点，中间节点以预设点一起生成路径图，然后循环 N 次，循环 M 次，每次删除一个单向连通图的非预设点， M 越大则路径越干净，非给定节点外的分支也就越少。对，这几个优化的一个方向。那最终我们刚才用细胞自动滴得到的这个左边这个图连通了以后，就变成右边的一个效果。实际在连通的时候，我们是以两个区域的中心点进行连通的。在连通就是说我需要把墙挖成路面嘛，这个挖的方法你需要加一些就是说更自然一点的手法，比如说半径，它挖的那个半径不一定是给定的，可能会随机变化，一开始是粗的，慢慢变细，再慢慢又变粗，对吧？又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左右，会有一些随机的一些多挖几块，这样看起来更自然一些。大概我们得到右边这样子一个造型之后，还可以再过一遍细胞自动机，可以把你挖的不平滑的部分给平滑掉。那行，那我们用刚才的分方法生成的是说4张地图，原地图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我们选择小地图，密度是普通，对吧？生成，这里都规定了一个预设点是东边的出口，如果我把东边的出口取消掉，它就是这个样子，变来变去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把东西两个出口点上，东西两个出口，你们可以注意看，在这一块和这一块两个固定的出口是一直都有的，只是中间的这些是不一样，对吧？由此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生成图拼接成比较复杂的生成图，又或者说 我们用这一张作为部分地图，再和用这张自动生成的作为地图的一部分，拼接到已有的固定的地图的某几部分去，对吧？在写这个 demo 的时候，我稍微做了一个优化，叫做层次、高度层次。继续用细胞自动机的方法，可以再是说再削减它的一些，是说再让它路面的面积变宽一点，继续让它的路面变宽一些，继续压缩它已有的墙的一些位置，然后把它叠加上去，可以得到下面的这样子一个效果。我们切换一下地图大小，这是我们生成一张中型的一个迷宫图啊，可以看到一旦它达到中型的话，这个就已经比较复杂了，玩家真的要从这个东北角进去的话可能会绕晕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需要把密集度设置，是重新设置一下，修改一下，比如说改为稀疏，好 ，OK 了，就是这个效果。刚才的很多是说，因为稀疏的意思是说我少挖一点地面，对吧？少挖一点墙，效果就是这个样子。哦，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副本地图，对吧？如果我把它改成密集，那效果又变成这个样子。就大块大块大块，是说以空地为主的一个地图，而不是以这个路径为主的一个地图。那我变成普通的话，还是刚才的那个效果。所谓稀疏和密集，是指挖开，就是说把墙挖成地面的这样子一个密度。行，我们继续。刚才第一部分讲了这个细胞自动机，讲了这个自然联动图的一个生成法，讲了一个这个模仿峡谷和山洞的一个原地图的一个生成算法。从开始到现在，从第一章第一部分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地图化的一个工作。对吧？地图化的这部分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完了。好，那我们就不休息了，我讲快一点。那第二站的话是有了这个地图化的这个原地图，一般我们都能用前面的方法生成大量的一个原地图。有了原地图的情况下，怎么生成山地呢？怎么定制地形呢？怎么导出我们需要的模型呢？因为这样子一个原地图加到游戏里边是很可笑的，你如果没有模型的话，即便是二 D 游戏它也是很可笑的，对吧？它甚至没有指明这一块应该是什么样的花草树木。怎么样生成我们想要的纹理？好，说到这个不规则的地形生成的话，我们需要复习一下传统的一些不规则地图生成的地形生成的一些方法。第一个叫做断层构造。我们用高度图来表示我们的地形，颜色越浅的地方代表就说海拔越高的地方，颜色越深的地方代表海拔越浅的地方。那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高度图的一个生成，当然现在的高度图一般都是矢量形式的高度图，但是只说暂且不探讨，我们仅探讨是说单纯的高度图。断层构造很简单，随机画一条直线，升高直线右面的区域，因为直线是有方向的嘛，对吗？它右面的区域升高一定层次， 再画一条直线，升高刚才层次的二分之一，再画一条这个直线，再升高之前层次的四分之一，然后由此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最终很多条直线以后，就得到了中间这张图。得到中间这张图的时候，很简单的过一个滤波器，让它平滑一下，就得到了右边的效果。这就是断层构造。第二个方法叫中点位移。中点位移是选取场景中的线段，找到它的一个中点，并且加入一个在终点加入一个新节点，并且升高或者下降一个随机数。就说原来是一条平线，我找到了终点，升高了这么多，然后呢，再以这个终点迭代它两边的线段，刚才一条线段变成了两条，现在又迭代新的两条线段，继续上升或者下降一定高度，然后再迭代。由此得到终点位移生成的一个效果，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二维的。三维的也很简单，无非是把刚才的那个一条直线本来是由两个点决定，它用四个点来决定，得到右面啊左面左下的这个图。这个方法不一定是用来生成 3D， 还可以生成云或者水。那这些传统的热门的，几乎每一个写这个写地形的写引擎地形部分的程序员，他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方法，或者说工具，或者说写地形编辑器的程序员，他都可以提供这些工具。那最大问题是什么？我控制不了，我除了给他一个初始化的随机种子和一些基本的一些参数以外，我基本上没办法控制。它是可以生成一些云或者一些雾，或者说看似像山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更高级的一些生成的一些手段。怎么样呢？这个叫做参数控制的地图生成，收录在这个 Graphit 07年的一篇论文。它可以给定参数，很精准地生成一个山峰。我大概讲一下它的一个原理。随机的直线把地图分成几个块，然后选中其中一个块探测，就说探测的意思是找随临接的块嘛，向随机的方向找一定数量的这个临接的块，找到以后的话，把它们升高，然后再重复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块呢，是说它总要围绕着中间这个，那它可控制的参数有 n、l 和 r 三个参数 ，n 是重复 n 次 ，l 是需要画 L 条直线， R 是需要找 R 个临接的这个多边形。那大家可以通过控制 L 和 R 可以控制山峰是比较尖一点的呢，还是比较平滑一些的，对，又或者山峰的一个位置。那行，介绍完了上面三种方法的话，就要讲我们的这个怎么根据我们的这个二维地图导出三维的一个模型。我们的方法是用这个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是参数可控的地形生成，加上一些修正，把地图是说之前的这个原地图的一些有格子的一些地方，我们制造一个山峰，然后当山峰是说它不是有层次的嘛？之前我是制作的层次，当山峰这个达到了一定是说一定规模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过一遍三维状态的细胞自动机，起一个平滑的效果。三维状态的细胞自动机可以从左边的左下的图到右下的图，这样子一个效果可以看得出来。 它好像是腐蚀，对吧？那最终这是只有地图高度层次只有一层的这种情况，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右面这个图，这是没有带纹理的情况。接下来就纹理了。比起生成模型，纹理生成应该是更为艰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模型你大概生成的差不离，看起来差不离也就行了。但是纹理你只要生成的稍微不注意一点，你看起来可以给你的整个地图大打折扣。我们一般的地图编辑器用终点法或者说用那个断层法生成了随机地图以后，美术用手工去修改，改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纹理的坐标，对吧？通用的做法是把地面山腰，然后山的中间、山的顶部分成几个部分，然后分别给你草地，用草地来代替另一个草地，然后路面泥地，对吧？山腰的石头，山腰应该是土，然后山中间应该是石头，然后山顶应该是积雪，对吧？一般会分成这几个层次。那这样一生成，比如说那个很多一些著名的游戏的一些游戏引擎的一些地图编辑器，这样一生成，你看的那个积雪线，雪的那个线是一条平行线，哇，对，然后那个长草就有草的地方也是一条平行线，所有的山的这都是在那个高度，这个那个有草的，所有的山都是在那个高度把石头给露出来的，那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这很像一个汉堡啊，多层汉堡，对吧？怎么样来合成我们的真实的一个纹理，来降低美术的一个手工量，或者说让它更逼近真实？仔细观察发现，各层地形的材质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山峰的这个顶部的这个积雪，并不是按照等高线划分的，长期向阳的部分积雪是比较少的。同时在山，就是说山体比较陡峭的部分，积雪是很难保留下来的。通常我们看见的是石头，或者说是其他一些东西。草也是有类似的规律，草在向阳的地方是比较茂盛的，在山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它是比较难以生长的，在常年阴影的地方，它是很难生长的。最后，根据太阳光照，带来的明暗效果生成是说这个光照图，最终合成之前的纹理，生成最终的一个纹理。这个老兄的名字比较奇怪哈，这个 GYURCSEV，他的这个纹理生成技术，我们是用了他的方法。它由四个参数决定，是说一个点的纹理，这个高度基本的地形的一个纹理，要靶向确定该位置的倾斜程度，光照太阳的位置在哪里，还有过渡材质过渡的一个范围。它的算法根据上面四个变量，然后在我们那个高度图各个位置中，是说确定最终合成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合成的一个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左边是裸的模型，右边可以看到有积雪，有路面，有山顶，还有那个山谷中间的一些过渡的一些成分。这个层次高度层次是一层，还没有更高的一些高度层次。啊，这是后期的峡谷效果。后期的峡谷效果，第二，峡谷内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当比较陡峭的地方，其实这个拉伸是比较明显，对吧？算法的优化， 将峡谷上下做镜像，我们可以达到什么山洞嘛，对吧？用流体侵蚀算法制造更细节、看起来更加起伏的一些山脉。啊，这个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看一下流体生成、流体侵蚀。沿着峡谷的边缘随机的放置各种装饰，比如说树木，或者说栏杆、栅栏这些东西。在比较大的空地上放置少量的草地模型、草的模型啊。适当的地方放置河流，用桥连接必要的路径。到这里为止的话，模型导出方法我们已经介绍完了。复习一下，第二部分主要讲的是不规则地形的模型生成，断层构造、终点位移，还有那个参数可控的一个 3D 生成的一个传统的三种方法。要根据，然后又讲到，我们又讲到怎么样根据之前的二维原地图导出 3D 模型。最后一部分我们讲到怎么样根据已有的 3D 模型导出真实的一个纹理。我们考察了太阳光的方向，考察了倾斜程度，考察了各种材质的一些特性，得到一个相对比较真实一点的效果。然后最后提到这个一个算法的一个优化方向。行，那我们还是抓紧一点时间，就最后一部分。从上面的两步，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或者说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模型了，对吧？服务器和客户端都生成了模型，但玩家光凭模型他没办法玩啊。我进去以后，我必须还有怪物吧，我还得有 NPC 吧，对吧？那这些又是怎么样添加进去的呢？添加进去以后，怎么样让他觉得，让玩家觉得有挑战呢？因为玩家最有挑战的时刻是他觉得他成功的几率有50%，而不是100%。他如果投一个飞镖，他100%投中，他就没得玩，他不想玩；0%投中，他觉得疲倦。只有50%投中，对他来讲是最有挑战。我们怎么样达到这样子一个平衡呢？最终怎么样把之前生成的所有的要素合成起来 ？NPC 生成和放置的一个首先的一个工作。说白了，你还得把它模型化，你还得把你的 NPC 模型化。策划将给出 NPC 各项参数的范围批量生成，用于批量生成，然后评估地图各个区域的重要性，根据路径图的特点放置 NPC。 现在我们只给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型，具体的游戏型应该是说针对这个具体的游戏情况进行一些特定的一些发挥。 NPC 的一个简单模型，我们可以用下面这几个来描述：姓名、性别、种族，比如说战士、德鲁伊、猎人，他的等级，他的举止，举止是属于攻击、防卫、闲游浪荡或者隐藏，他的范围，就活动范围或者说守护范围，他的状态，状态是没有意识呢，还是烦躁呢，还是怯懦呢，还是在拼命的状态。他携带有没有携带一些是说额外的一些宝物，或者说装备奖励这些东西。批量生成 NPC 啊，关于这个模型的话，其实是说有更加详细的一个分类。大家可以从后面的参考的资料里边可以找到一个多达64项的一个 NPC 的一个分类表。如果自己做自己的 NPC 分类的话，你可以选取你觉得重要的项目来组成你的 NPC 模型。批量生成 NPC 需要指定哪些呢？总量，我需要生成多少个 NPC？ 第一种族，随机生成的选择是说首要的随机生成的种族，然后它的数量啊。它的等级，它们的等级范围值0到5，5到10，10到15。第二种族，然后第二种族的等级，第三种族的等级，最后有个总等级。 那 NPC 的全部生成的 NPC 的等级全部加三，总共等于多少？如果太多了，那这个大大超过我的玩家的承受范围，地图又小的情况下，这样玩家可能觉得太难。但如果太多，但地图又比较大，这是没关系的，对吧？玩家可以一点一点的打。总宝物，这张地图，玩家打完这张地图以后，能够得到多少宝物？如果这是说这个这个我们不去计算这个值的话，我们就是一味的生成怪物的话，那初级玩家可能打一圈他就发财了，这样对游戏的平衡性是不公平。那网络资源哈，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链接看到这个，第一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NPC 模板，它有七个大类，27个小类，把 NPC 进行分类。第二个是这个 James Barker， 他就是做那个地下城生成算法的一个那个作者，他的 NPC 是生成器，可以批量生成地牢游戏的一个 NPC， 注意一下。在刚才我们这个例子中，你们注意看它的这个，它每间房间它都会有一些属性，对，都会有一些它房间里面的敌人，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奖品，对。最后是一个叫做这个 NPC 的背景故事生成器，这也是一个相当强大的一个背景故事生成器。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一个它给定你一个简单的 NPC 的一个属性设计，比如说它有几个武器，它有几只手，它有几只脚，然后它是男的是女的，大概是凶猛型还是什么型还是什么型，点生成它的故事背景出来了，它是一只四只手的怪物，他出生于他的出生是比如说宙斯和哪个女神的私生子，他的左手盾是他师父在临死前留给他的，他的右手剑又是怎么着，在他7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他，就如此类的很玄。你每次点一次，我重复点了50-60次，我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故事，很吓人，对吧？那如何选择这个放置的一个位置？我们用之前的2D 原地图来分析，肯定是怎么样放置更自然一些，怎么样放置更为真实一些呢？更为有趣一些呢？得统计一下，一共有多少个节点？计算出口。计算他们这些节点到出口的这个长度和，再计算每个路口的角度和。什么叫角度和？就是说我从起点开始走到这一点，我需要拐多少个弯，这拐弯的这个角度一共多少度，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个告诉大家，比如说要这个，我们需要评估一个我们的一个地图的一个区域，怎么评估呢？用区域的面积和区域和最短距离以及累加角度，我们完成一个对地图区域的一个评估。区域面积就是之前那个 CA 过后的那个，就细胞自动机处理过后的那块独立的那个类似细胞体的那块区域，它的格子数量是多少？用来计算该区域可以放置多少东西。最短距离，该区域到达入口的最短距离，用来将重要的东西摆得稍微远一点，比如 boss 应该摆远一点吧，对吧？我们一些宝物应该摆得靠后一点，但是一般初级的一些那些怪物应该按照从易到难的程度排列吧，对吧？累加角度，从入口到该节点的有限路径中各条边的角度差的绝对值和， 用来描述一共拐了多少弯。值越大，玩家越难发现。啊，我们认为拐弯越多的路，玩家是越难发现的路，对吧？可以设置一些隐藏要素在里边。那就说到地图放置的一些规则。啊，那规则很多了。从联通图的这个单向联通节点区域开始，按照到入口的最短距离的排序，按照宝物的价值排序，顺序放入上述排序的这个单向联通图区域中。这样玩家就不会因为找到一个死胡同，尽量让每个区域都放置一定宝物，这样玩家就不会因为找到一个死胡同而垂头丧气了，他还能有一定收获，他不会觉得白来。再按照怪物的等级高低排序，等级最高的地方，等级最高的怪物放到离入口最远的地方，从入口开始处，沿路径每经过一个节点的方向给改变这角度的，啊不是，这个是之前说过，然后这个，对，这个每家角度越多，那放置越贵重的一些隐藏宝物，来增加游戏的乐趣。先按照节点的边数，再按照节点离入口的距离排序，然后顺序放下剩下等级的一些怪物，这样重要的入口就会有更厉害的怪物守候。什么叫节点的边数呢？就这个节点一共有几个岔路口嘛，对吗？岔路口越多的，我放越多的怪物，这样我觉得岔路口越多的，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路口，我要把它放置更多一点的怪物。如果还有怪物剩下的话，那就可以这个随机更随机一点的把它放到那些通路中去了。要素合成，增加游戏的一些乐趣，将游戏的一些轮廓提取出来，再放置一些比如说栅栏啊那些，比如说放置一些有趣的一些建筑标志，比如说限速60，对吧？啊，这样一些东西。然后那个在某些地方设置一面可以打破的墙，这样一般玩家会觉得这是死路进不去，比如说隐藏入口、隐藏宝物，但他打开了以后，他可以发现一个很值钱的一个东西。这里一般发现这种宝物我们都会比较兴奋，对吧？然后那个在太阳经上照射的地方布置一些草，然后在开阔的区域少量的布置一些树木，在某些区域开辟山洞连接其他场景。就是某些区域，比如说我的某个区域都是山地嘛，我搞一个山洞进去以后可以连接到其他场景，单独处理 BOSS 的生成和放置。好，网络化处理了，就说到这个怎么用在今天的这个玩游服务器中。生成地图需要相当大的计算过程，结果也很庞大。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我们生成一张面积稍微大的地图它需要多长时间，就是狭长地图生成一二，再大一点，拍人就是骂。就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概会花费最复杂的地图，就是最大规模的地图，一张地图生成大概会花费几十秒已经出来了。 够复杂的吧，这张地图。那玩家进去，我估计他都出不来的这种地图。那这个服务器绝对不可能及时生成的，你们放心，只可能每天晚上提前计算好1000幅预先地图，给定参数，就各种参数的1000幅预先地图，并且保存种子。服务器不要计算纹理，这是很废的。保存参数和种子，当确定具体某个场景后，将该种子和参数传递给客户端。所有的客户端根据给定的参数和种子生成一模一样的地图，那这个服务端和客户端就可以用相同的数据开始游戏了。好，复习一下，说到这个 NPC 的建模方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自动批量生成，地图区域的评估，对吧？哪些地图放怪好？哪些地图放等级比较高的怪好？哪些地图放宝箱比较好？然后要素的一些合成，对吧？然后最后说到一个网络化的一个处理。啊，参考资料是传统的迷宫生成算法。说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我的3个部分就已经讲得差不多了，大家可以继续参考。就说我之前稍微提过的一些，比如说传统的一些迷宫生成算法，在那个 Wiki 那个 Paid 还是啥，我记不清了，那上面可以找到 Maze Generation 叫做，那 James Buck 的这个地下城生成和 NPC 生成的一个模型。3D 模型中的一些传统生成算法。断层构造、终点位移以及流体侵蚀、参数可控的地图生成，还有这老兄的这纹理生成算法。对，那说到我们下面的一些改进，或者说未来一些可能的一些方向，模型真实化我们会继续提高，我们将会参考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地形还原技术，纹理真实化有待提高。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倾斜度比较高的，对啊，的那些山体，我们可以注意到比较明显的纹理拉伸。到时候我们准备用独立的纹理来做专门处理倾斜度超过一定角度的一些山体。加入更多的一些地图要素，比如说河流和桥梁。最后，这个加入一些若干的一些带剧情、带任务的一些 NPC 角色，我们希望能做到这一步。啊，现在是说游戏自动地图生成，它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新出的 Diablo 3，大家有看过的话，可以发现它又出了一种叫什么探险模式，我还没仔细看。对，就是说它已经和它。号称对他之前的 Diablo 2的那个地图生成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改进，那怎么样呢？这到时候看一下，对吧？虽然不能完全代替手工，但它在降低制作成本和增加玩家副本乐趣或者说游戏乐趣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这个忽略的这个积极的作用。我有一张图呢，待会儿。这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收录在 IEEE07年的叫做地理信息系统的地形合成，从数字是从高度图来合成我们的是山形，它的需要2部分的数据，第一部分是一个高度图，你用手绘，第二部分是一些山的一些样本类似。它可以根据你手绘的这个山的这些形状，在样本中找出最适合的图形，进行拼接，最终达到一个最终的一个3D 效果。 它的作用是干嘛呢？经常你需要给一个地区建模，但是你只拿到那个地区的一些，是说样本的，只拿到那个地区的一个手绘地图，并且有那个地区大量的照片、地表照片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把当地的地理信息完全自动构建出来。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准备尝试的一个方向。好的，那这个今天的一个所有的内容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好，下面是提问时间。好，请讲。可以讲吗？